可以吗 ？Testing， 听得到吗？Testing，Testing， 可以吗 ？Testing，Testing， 听得到吗 ？OK， 好，我们开始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你的恩典无处不在，你的恩典显在每一个地方，让我们每天的，我们常常的可以经历到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恩典，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更加坚定信心，更加有力量的来跟随你。主，你也透过你的话语，将你的恩典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来学习，你看见里面你怎么样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自己的恩典来带领属你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来学习，求主让我们一样的能够得着这个属灵的智慧，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正的跟随主得到你真正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耶利米书的34到36章啊。今天我们讲三章的圣经啊，三章圣经的内容。那这三章圣经的内容里面呢，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是讲到守约的问题啊，守约，坚守神与人所立的约。那这个是这三章。那在整个信仰过程的里面呢，最困难的也就是这一个点啊，守约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啊这个点。那上帝在拣选人以后呢，是和人立约的。那立这个约的内容呢，是上帝所颁布的啊，叫做至圣的律法，也可以说上帝所教导的福音的真理。那这个是立约的内容。那与我们立约以后呢，他就会把至圣的律法，把福音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守这个约被他建造，生命被他更新改变，被他成全为圣徒，真正能够得着那个天国永恒的祝福。那在这一个角度呢，我们可能时刻要回到那个信仰的根基的点，上帝让我们遵行，不是让我们行律法，靠律法称义，这个绝对不是。上帝让我们遵行守这个约，是让我们真正活在他的真理，他的道的里面，好叫他的真理，他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那个生命的改变，或者说被上帝塑造，然后成为他所喜悦的圣徒，好叫我们能够真正进到天国的里面。所以耶稣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需要的会加给你。那我讲过这篇道，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神的国是指那个永恒的天国，神的义是真正配得永恒天国的，在神看为义，被神算为义的生命。那个是真正的在追求神、跟随神的整个生命过程当中的主要的内容。追求神的国是那个将来的方向，是那个结果啊。我们进入到神的国里面，那你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国的里面？那这个是在整个的信徒或者说在教会的里面所实现的最核心的功能。神已经拣选人要把神的国赐给我们，然后呢，他透过什么方式呢？不是透过强权的方式，是透过真理的方式，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用真理来塑造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得着神的悦纳，叫做被他算为义，然后就可以进到他的国的里面。所以神的工作在这个里面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是拣选的恩典，把进入神国的那个恩典赐给我们，然后在他的塑造的里面，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真正进去。那这是两个部分。那在整个的信徒的追求的过程的里面，整个信仰的生命的里面，从我们认识主一直到见主面，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信徒生活和教会生活所有的部分的那个核心的内容，是在第二个部分里面。没有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没有的。求他的人呢，就贪爱那个大祭司的荣耀，所以他们也去点香。 上帝就击杀他。所以重点还不是律法的问题，重点是他们里面的动机是错的。他们在上帝面前不是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去遵行神给他们的真理。那这个是要紧的，非常要紧的事情。看起来好像这个上帝对律法是相当的严格，到一个地步会杀人的，但实际上那个严格并不在律法的本身，是在那个律法里面所含的那个救恩的真理，那个点是重要的。那他们是做祭司的，他们如果在圣殿里面这么做，因为在过去旧约的祭司里面他还要教律法的，如果他们是这么做，他们一定会把整个神的至圣的律法和真理一定会扭曲的。那这一个扭曲就是所有的受他影响的信徒会走错路的，那会造成更多的人落在灭亡的里面，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上帝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面前显为至圣。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亲近神是负责做圣殿的这里面服侍的，那上帝在他们身上显为至圣啊！那真正在上帝面前来服侍信徒的，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的，做真理教导的，在上帝面前又显为至圣的，要绝对的追求上帝在他面前守住的那个圣洁，在神面前那个真理的持守，这个是教会做传道人的，做带领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啊！不是整天表达爱心，关心这个关心这个，帮你搬家帮你做这个，那就是好的，不是，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神面前要显为至圣，然后把所有的信徒带到神的那个圣洁的，带到那个真理的里面啊，这个是在整个信仰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核心点所在啊。那所以在亚伦的这个事情，亚伦的两个儿子的事情上，是这个是问题出在这边。然后在整个的信仰的里面，这个问题一直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信仰的团体一直面对的问题。那我们到底是不是很切实的、很准确的、很坚守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的真理？那这一个态度，这一个坚守，就直接会影响这一个人、这一个教会、这一个信仰团体的属灵的光景。那个属灵的光景的影响力是和遵行神的真理有直接的正比的关系，不是和这一个群体有多么丰富的外表的表达有直接的关系，那个不是直接的关系。根基是当这个群体、当这个教会对神的话、对遵行神的话尽心尽力认真的时候，他的属灵的根基就对了，他就会在属灵上会一直的成长。当他这方面没有抓住，他一定会越来越肤浅，最后走向败坏。所以怎么样看一个信徒，你怎么样看一个教会，是看他们怎么样对待神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真正的那个分辨点。他们怎么样对待神的话， How they deal with the Bible， 就这个是问题。他怎么对待圣经，就直接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的灵命的状态，整个教会属灵的光景是他们对圣经的态度。所以这个是长期以往的从旧约到新约的那一个一直会出现问题的那个焦点，是怎么对待圣经。怎么对待圣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方向。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对待圣经，一旦对待圣经清楚以后，就立刻会影响我们到底坚持的是什么，我们不坚持的是什么啊？那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昨天他们查经啊，查到罗马书，那他说呢，你们要彼此的接纳，要彼此的包容，查到十五章。那彼此接纳、彼此包容，那应该包容同性恋吧，那应当包容那些啊犯罪不悔改的吧，那彼此接纳嘛。那我就说，你要看上文，你看十四章保罗说，那些信心软弱的你们要包容他， 不是没有信心的，不是信错的人，是信心软弱的。他知道这个真理他做不到，那你要包容他。他完全对真理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他是在抵挡真理的，你怎么去包容他？那个不在包容的范围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核心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会影响会非常大。我在礼拜六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一个年轻人，我跟他在一起谈，聊起来这个问题，有关信仰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然后他问我，他说他认识一个年轻人，在另外一个教会的，然后呢，他呢也同意说不能按立女的做牧师，但他们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是女的，他说不能同，他也不同意，但是呢，他说这个事那么重要吗？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吗？案例不案例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会抓得这么紧呢？那么重要吗？那我说呢，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当你在神的话上开始妥协的时候，你不守的时候，你会一路妥协下去的。那个绝对不是仅仅一点而已，你会一路都会妥协下去。你开始打开那个口子啊，就像中国现在叫做这个这个发洪水，这个大堤已经破了，你破了以后，那个口子会越撕越大的，最后一定会洪水泛滥，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我说你看那样的教会，他在属灵上一定是肤浅的，他很难在属灵上真正有深度。你看那边的信徒，他信仰的情况，在属灵上一定是肤浅的，他很难真正有真理的那种根基在他生命的里面。我说你看果子，那这两个点去观察，你就知道坚守神的话对于一个信徒，对于一个教会是何等的重要。那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坚守神的话，是和这个方面有直接的联系，然后这个联系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生命的状态，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得救。这是大事情，这是不是小事情。所以这个原则一直在圣经的里面，在耶利米书的里面，他一直讲一直讲，都是在这个原则上在讲话，坚守神的话，知道神这么讲我就这么坚持。那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要坚守。那坚守了以后才在正路上再走。那当然有一个困难，就是如果你所接触的教会他根本圣经都讲不清楚，搞不懂到底是个圣经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好像是 A 好像是 B 啊，正了也行反了也可以，那你就很难坚守，你也不知道守哪个好，那就找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去守了，是吧？那你非得把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话就是这样子 period very clear， 这个就是神的话，那你才能够坚守。那这个问题也和教会的这个教导的牧养的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如果你讲不清楚，教的东西似是而非两可的，那当然信徒也无从坚守啊。所以这个是影响。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耶利米书的里面会看见耶利米所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清楚的，上帝透过先知讲的话没有一个是模糊的，没有耶利米讲了一句话以后他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啊。耶利米讲的话以后他们说这句话我们来研经一下啊，最后研经出来以后出现几种的结果，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这样，然后呢大家看你觉得怎么样，你是怎么去遵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那个不是圣经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里面的问题。我们回来看这个耶利米书，我刚才讲一个原则哈，这三章的一个原则，看耶利米书啊，34章。那这34章的里面呢，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那这个里面呢是讲耶利米给这个犹大王西底家给他这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实际上前面好几章已经都讲过了，都讲过这个信息。那然后呢，他不停的还在讲，就是说耶利米书本身写的时候呢，他不是按着一个时间的次序写的，那他在每一个写的时候呢，都有他的一个大概一个方向，一个主题在这个里面。那你去看，那这个里面呢，就预言啊，在这个前面第二节到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讲到说巴比伦一定要灭你们，那灭你们呢，这是我的旨意。 那我也兴起周围的国家要灭你们，这是我的旨意。那你一定要顺服。顺服以后呢，啊，第四节，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被你烧物件，好像你的列祖，就是在你以前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血来哀哉。我的主，我的王，耶和华说，这是我说的。但是这个话的前面说，你要投降，你要投降巴比伦国。我再次强调，顺服神的话一定不能用自己的判断，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顺服，他要我们投降你就投降，神说的就投降，他说你要投降。然后呢，这个耶利米把这话传给他，这是前面传他以后呢，后面有些事情会发生了，到第八节一直到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西底家王呢，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个圣经，他后来把耶利米抓起来，又把他抓了坐牢。那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反反复复的，前面说哎，你先生讲的话我愿意听，那后来我又不听，你讲这个内容是真的吗？好像是真的，那我考虑要不要遵行。后来想，不行，我不要遵行。西底家王是一个我们叫做 back and forth， 他不定论的，他对先知所讲的话有时要听有时不要听，有的时候他要向前有的时候要向后，他是这么样一个人。那这样一个人呢，你从这个经文看起来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哈，这个反反复复的。但是我跟大家说，每一个信徒可能我们都会遇到这个挑战，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可能我们会像西底家一样反反复复的，哎，神的话这么说的，我应该去遵行，后来哎呀不行不要，哎，还是要还是不要，有吗？有没有反反复复？那为什么会反反复复呢？因为呢，当遵行的时候那个不是我们的意愿，遵行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付出代价。如果那个遵行都得来的是我们的意愿和我们所要的好处，我们可能不会反反复复，我们立刻就遵行了，是吧？但为什么会反反复复呢？因为不是出于我们的意愿，他好像要付出代价。那被掳去，原来是做国王的，现在坐在王位上，结果被巴比伦王掳去成他的这个俘虏，那这种的事情对他来说他觉得他不愿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话，神怎么说就怎么遵行啊。那我在我原来服侍的这个过程的里面，至少前三年半我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顺服，顺服。那神让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服侍，我就顺服百分之百。那三年半里面我学这个功课的，完全顺服。那我是不是同意所有的看法呢？不是。但是我知道神把我放在那边，让我放在那个位置上，就是让我学习顺服，我就百分之百顺服，就是这样。那后来我出来职堂了，神把我放在一个带领的位置上，那我就要顺服神了。所有的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我不能做，那从神来的，我觉得是神给我的带领，我就去做，那我就不管别人怎么说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神的话的一个绝对的遵守，这个是 consistency， 这个不是变来变去啊，不是说高成道你现在一个人独挡一面啊，这下你可厉害了啊，你就可以任意而行了，不是这样，是在任何的位置上面，神给的任何的位置上面，在那个位置上绝对的顺服神。那这个是所有的信主的真正服侍主的应当有的一个态度，绝对不是搞政策性的东西啊，搞这个卧薪尝胆啊，这个怀柔政策，将来以后成为土豪以后就开始讲话大声，不是这样。Consistency， 绝对的严格遵守神的话，那这个是。然后你看见后面他们出问题，问题在哪里？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太弟兄做奴仆。那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是悔改的。他们呢有养了很多希伯来人，就是他们弟兄做奴隶做 奴婢的，他们把他释放出去。为什么要释放出去呢？本来他就应该释放的，因为在律法的里面后面讲到，每一个他们本族的弟兄真的是穷了，把他卖身给他做奴仆六年，第七年一定要把他放出去，不可以超过这个六年的，到第七年就把他放出去，让他自由出去。那有的主人还给他一些他需用的东西，你不可以那么久。为什么呢？耶和华说是他你的弟兄给你做奴仆，我透过他加倍的祝福了你。你不要以为他给你做奴仆你就觉得很怎么样，你给他恩典，不是，我透过他给你加倍的，因为他是你的本族的人，所以你要放他走。那这是神的原则，但是他们不遵守的，压住他不放，你还欠我的钱啊，你还没有还清我的债，那我就压住你做奴仆，这是他们做的事情啊，不遵守神的话。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卑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十一节，后来却又反悔，问题出来了，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这是问题。那为什么放出去又让他回来呢？亏了嘛，是吧？这个账一算亏了嘛，这下农夫放出去以后很多活没人干了，那你再要去买其他的奴仆啊，雇其他的仆人，那你就要给钱了，亏了嘛，所以就不干了，就违约了，这个是问题。在上帝面前守约的那个绝对的持守，是不看我们现在眼前当下的情况到底是得着了还是失去了。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永远没办法守神的约。如果是这样的看的话，那样的人一定会落在私欲的里面，绝对的，算自己的账，打自己的小算盘，没有办法守神的约。守神的约一定是把自己的算盘丢掉，我不再为自己盘算，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这个是对每个信徒的挑战。我不知道你们啊，我信主以前我一直给自己打算盘的，我的算盘珠子震天响的，我做生意然后这个算钱，我怎么安排我的生活，算盘珠打得震天响。信主以后不容易的，要把算盘丢掉不容易的，原来给自己打算的，我在外面表现的，包括我跟我的妻子表现的我很豪爽，实际上我留了很多后手的，因为我有钱嘛，所以我可以用一些钱表现得很豪爽，实际上后面留了很多的后手啊。到后来我完全 surrender 以后，我交给我小舅子啊，帮他把我所有的财产全部清理干净。我小舅子说啊，原来我姐夫还有这么多钱呢，我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了，那是我留的后手。算自己的账，没有办法守神的约，所以这个是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掉在这个里面啊！你守神的约一定要把自己的算盘丢掉啊！这个是我们要走的方向。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要任由他们自由出去，只是你们的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听，打自己的算盘，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话，打自己的算盘，在神的话上一定会妥协的，就这个是挑战。如今你们回转，行为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为什么会回转呢？啊，大兵压境了嘛，眼看着这个国家又被灭了嘛，耶和华的震怒临到他们，那就赶快回转一下。后来又改主意，又不干了。我可以大家说，这是通病的，通病。什么叫通病呢？很多信徒是这样，遇到难处，立马来到教会祷告， 抱住神不放，难处一解决转身就走，是吧？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是吧？这个世人都会临时抱佛脚，是不是？平时不拜佛吧，那叫临时抱佛脚，这是人的本性，都有这个问题。那守神的约如果在这种状态的下面是没有办法守的。大兵压境，所以他们宣告自由，然后呢，并且在称为我名的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在神面前立约，我们这样做了，我们遵循神的律法了。然后十六节，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意随意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奴仆。所立的约和自己的算盘之间，最后自己的算盘赢了，这个是结果。那能够守住神的约，这个是耶和华所要求的。好，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兄弟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唯一一处，上帝用自由这个词给那些悖逆的人说，你们现在有自由了，唯一的一次哈，我所记述的圣经里面。然后这个自由是什么呢？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就问这个问题哈，那上帝为什么把这个用自由这个词来解？仅仅是一种形容吗？为什么用自由这个词来解？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有两种奴仆，是吧？第六章，要么就做罪的奴仆，要么就做义的奴仆。如果不做义的奴仆，在神面前守不住，如果神放手的话，一定会落到罪的奴仆的里面。耶和华的选民，所有的基督徒，你信主以后，你一旦信主了，我跟你说，撒旦就开始盯住你啊，你不要害怕哈，这是事实。你一旦信主了，那个邪灵就开始盯住你，因为这些信主的人，他开始脱离魔鬼的网罗，他们开始归向神，他们开始跟随神走永生的路。撒旦他是抵挡神的，他一定会攻击所有信主的人，所以他那边刀剑已经举得高高的，只不过神在信徒的周围扎起篱笆，差派他的天使天君看住他们，你不可以碰我的仆人，所以他们那边举着刀落不下来，但神一旦把那个保护撤走，就全部砍下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啊。信主以后，你开始不跟撒旦一伙了，那不跟他一伙，那他就要找你了，他就要打你了。没有信主跟他一伙了，是吧？body body，拥抱拥抱，信了马上就这样。所以他说，任你这个自由，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任意而行的时候，我们想要行我们行的，我们不要行神让我们所行的。那如果神一旦任凭了以后，那你真的就自由了。那一个自由就是在那种的自由的里面，在刀剑在饥荒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方向，上帝用这样的词来讲自由这个词。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今天我在这个洗礼的时候我就问他四个问题不问三个通常有人问三个，我问四个，我一定要加个问题：你真的从此立志要顺从圣灵，跟随主一生走永生的路吗？他说是。好，你立约了哈，然后你受了洗以后，那看你真的是不是这样，真的从此顺从圣灵吗？真的开始走永生的路吗？一生跟随主吗？在神面前立的约守吗？ 说这个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那你要遵守，要向着方向走的。那这个约实在不是辖制人的，这个约实在是对人来说，那个救赎的恩典在这个约里面的实现是恩典来的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人非常非常可悲，很可怜。今天跟一个弟兄在聊，就是我们一聊，我们俩已经50多岁了。哎，这50多岁太快了。那弟兄说，哎呀，50多岁还好，那一上60就过一个坎儿啊，就60岁以上不要介意啊，啊，一上60就过一个坎儿，说这感觉就不一样了。那我说很快，是吧？我今年52了，再过8年就60了。我服侍主已经9年了，那一下子就60了嘛。那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永生的盼望，人活在地上是非常的可悲的一种的状态，非常可悲的。那如果有了这个永生的盼望，那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方向。所以那个约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祝福，守住那个约，就看起来好像神凶巴巴的，实际上神是真的要救这些人的，那个才是从上帝来的爱啊，这个是重点，是在这边。好，20章20节，我必将你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中，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有空中的飞鸟啊，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啊。这个是后面的。那西底家后来真的是交给了巴比伦王，最后他把他眼睛挖掉带去耶路撒冷啊，他没有真正的对他眼对眼啊，本来他投降以后他是可以看的，他不投降，这么一个情况。好，35章蛮特别的一章圣经。那这章圣经的里面呢，讲到了一个族人叫做利甲族的。那利甲族不是犹太人，利甲族呢是摩西岳父的后裔啊，他们是叫这个基尼人，是摩西的岳父。那他们在这个进入迦南地，摩西在这个走旷野路的时候呢，是带着他的岳父，他岳父去了，他的妻子。所以呢，这个基尼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啊，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他们也因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蒙恩的啊。就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有两个人物哈，一个叫约拿达的，那后面有讲到约拿达哈。这个约拿达呢是在列王记的时候，耶户他来杀耶洗别的时候呢，他碰到约拿达，然后呢他叫约拿达跟他一起上车，然后去杀这个以色列王，然后又把那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全部集中在那个庙里面，把他们杀掉，约拿达和他一起走的。所以基尼人和这个以色列人是属于这种的关系啊，有这种的摩西的这个岳父的这个后裔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跟以色列人关系非常好。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大家还记得有个叫做这个雅意的嘛，底波拉这个士师后来和这个巴拉去打仗，打仗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一个叫迦南王叫耶宾的啊，然后呢他有一个这个将军叫做西西拉的，西西拉逃跑，后来跑到这个雅意的那个帐篷里面，雅意给他喝奶，喝奶以后睡在那边，然后他用橛子把他钉死那边，那个是基尼人。所以基尼人和这个以色列人是这种联姻的亲戚的关系，他们非常亲密的啊，关系很好的啊，他们也有一批是这样的人。所以基尼人在耶和华眼里面也蒙神的悦纳的啊，他是这样的一批人。那基尼人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在35章的里面特别提出来，这一群人上帝用他们来光照以色列人，他们多糟糕，他这样讲啊。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这个是又回来了哈。刚才讲的西底家，现在讲的约雅敬，我就说耶利米讲话的时候呢，他就会跳跃的。那约雅敬的王是在这个西底家之前的啊，约雅敬是这个是谁呢？约雅敬是约西亚的儿子啊，约西亚的儿子。那他又跳回去了，约西亚以后才有这个西底家哈，那他就跳回去了。那个时候就讲到他们违约哈，那个时候呢就临到耶利米，那让他去见利甲族的人。那利甲族就是这个基尼的后裔哈，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那我就将哈巴喜尼 雅的孙子啊，耶米雅啊，耶利米雅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的弟兄并他的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里，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啊，这个地点我就不念了哈。第五节，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摆设盛满酒的碗和杯，劝他们说你们喝酒。那这个是耶和华叫耶利米做的。第六节，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那这个不得了啊，你们可知道当时在中东地的时候，喝酒它不单是一个酒而已啊，它有时候变成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的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那个水的有问题，水不是很好，所以把它酿成酒以后呢，这个酒也可以代替水的。然后利甲族的人他说你不可以喝酒，他们真的就是子孙后代不喝酒的，然后也不盖房子的，人家住帐篷，人家住房子他住帐篷的，也不种葡萄园的，不给自己置业的，然后住帐篷，他们做这个游牧，过游牧的生活。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他们就听他们祖先的这么做，这个不得了啊。那上帝用这个话来光照以色列人。十一节，巴比伦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他们是看见打仗了，然后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是躲避刀兵的，躲避战争的，不是要住房子的，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利甲族是这样做的。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们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说这个是问题。在近代，在美国，我看了一个资料，在前些年，他们每年有20000个原来天主教背景的转去信伊斯兰教。为什么转去信伊斯兰教呢？很多人他也不去教会，说教会里面不敬虔，所谓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敬拜神的地方乱七八糟，好像这个 social club， 好像世俗的这个聚会一样，然后在里面搞什么，全都是这个世俗的，好像演剧唱戏一样，在上面弄得好像和这个外面的那个 rocky 的这个 music 一样，根本没有敬虔的，所以他们开始厌恶来到教会。有一些人他就去了，干脆去信伊斯兰，因为他们比较敬虔。说这个是在信仰的里面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信上帝没有敬虔，是一种的混乱的放纵的里面，那种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那这是近大概几十年福音派所宣扬的，灵恩所搞的东西，摧毁整个教会的敬虔，也摧毁整个的信仰，所以很多的信徒根本就不像样的。你哪里像一个敬虔的信神的，在上帝面前守住圣洁的那样一个人，来到教会就跟外面世人没有区别，跟痞子一样的，讲笑话的，在上面传道人都是胡乱讲，讲笑话的，讲出些话甚至不干净的话都讲出来的。那这种的可怕的情况是在神面前的极大的一个败坏，那对神的话的这种的妥协所产生的这样的问题。我说这个是 时代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教会，我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没有那样，所以很多信徒来了我们教会觉得很不舒服，说去了西畔以后觉得很拘束，那边的人都很严肃啊，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比较 easy 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在信仰的里面对人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两极的影响。如果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不是活在敬虔的里面，我跟你说，真正要追求信仰的人他不会来，来的都是混日子乱混的，你整个教会都是乱七八糟。那你真正追求信仰的教会，那真正信的他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以追求信仰的地方，那这个是对的方向啊。所以我们绝对不搞那种世俗的，搞怎么吸引人来，我不搞那个名堂，神的话吸引他啊。耶稣说，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十字架吸引他啊，不是我们人去吸引他啊。所以这个是在信仰里面我们一定要持守的啊，在这里面，在旧约的里面就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的挑战。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利甲族的这个事情对他们的责备，看后面十九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上帝会把这个恩典延到利甲族，其你一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会永远在上帝面前有救恩赐给他们，他们的后裔一直有神的永恒的救赎赐给他们啊，这个是守约、坚守神的话和不坚守神的话所产生的两种的不同的方向。好，后面三十六章，但三十六章呢，又回到了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啊，这两章都是回头讲的。那约雅敬的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已经警告他们啊，他们一直不肯听，然后呢，上帝就让耶利米写一卷书。攻击他们，那耶利米就写了，写了以后呢，他呢找一个叫做这个巴路啊，巴路他是做文士的，叫巴路呢帮他写这个书信，因为他被关在这个牢里面不能去圣殿，他写了以后呢，巴路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吩咐他去，到第六节，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里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犹大诚意出来的人听。第七节，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或者那这个词蛮有意思的，尽管讲，或者他会听，那上帝知道他们会不会听呢？知道他不会听，那不会听还给他讲，那或者他们会听。那这个里面呢，大家一定要了解，这里面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总的群体性的，他一定不会听，另外一个呢，在那里面有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的，他们会听的。在任何的败坏的这个年代的里面，上帝都留有余种的，若不耶和华给我们留有余种，我们早就像索多玛摩拉一样灭绝了，一定会留有余种的，那些人会听的，但是总体的是败坏，总体不会听的，总体会被毁灭的啊，那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或者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上帝已经给他们足够的警告，足够的恩典，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去抱怨上帝，没有，上帝也是施恩的神，为什么不继续给恩典，够多了， enough。那这是上帝他自己在这里面所设立的这个尺度。好，到后面我们向后看哈，看到哪里呢？看十四节，众首领，那他在念的时候呢，是念给众民和众首领听。那十四节呢，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啊，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啊。这个首领想要听，然后呢给首领念了以后，十六节，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路说，我们必将这一切话告诉王。他们问巴路说，请你们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得到一些话呢？ 巴录就回答，他用口向我说这句话，我就用笔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录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那里。那这个首领呢，在以色列和犹大百姓的里面，他们有族长，他们不是有官职的。那在王的里面呢，他这个王和大臣他们是有官职的，但有些叫首领的这个词呢，是指他们的族长。这个族长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本族的那种的家族领袖，也可以叫做宗教领袖，或者叫做道德领袖。因为他做族长的话呢，他要有一定的年纪，要有一定的这个身份，就是对整个家族的这个信服力。那他们是特别在信仰的里面，所以他们在信仰上也有一定的这个认识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族长是这样，这些首领是这样。然后呢，和官不太一样，官是往里面做官的。到后面二十节和到二十六节，众首领进到院见王。那首领呢，他们对神的话的反应和王和官的反应不一样。这个里面可能我们大家需要有一点了解，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首领这些族长的反应好像似乎他们看到神的话他会害怕，他会这个有一点顺服，为什么做官的做王的他不会？那这两个为什么会有区别？这两个群体为什么会有区别？为什么会有区别？做王和做官的，他们牵涉到既得利益。牵涉到既得利益的人，很容易在信仰上妥协的。那没有既得利益的人，他们会在信仰上还是比较会坚持。所以你在观察，在教会的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情形。有些在教会里面信主很久的老信徒，比做牧师的还要敬虔。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察？教会里面有一些很追求的弟兄姐妹，比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好像更认真对神的话。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既得利益的问题。他一旦守他的既得利益，他在信仰上一定会妥协的。那这个是首领和做王的和做大臣的不同的点所在。这个是影响他们信仰的那个根节点在这边。既得利益者。所以换句话说，在西畔教会可能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高路传道。因为从表面看起来他是既得利益者，他靠这个教会吃饭，表面看起来。所以呢，为了他的饭碗，他最有可能妥协真理的就是他。那其他人都是 volunteer 的，都没有这种的既得利益，那相他们会比较容易失手就是这样。假如是这样，就可能是这样。OK， 所以这个是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的那个警醒在这里面的这个持守，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个里面的差别首领和这个当做王和做大臣。因为这个国家一旦灭了以后，他这个王和大臣就做不成了，他所有的既得利益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对神的话的反应就和首领不一样。 OK， 所以到二十六节这里面，王就会把那个信看了两三页，说看了两三行，就把它割破扔在火里烧了，投降的事不干，违背既得利益的事情不接受所以这个是后面的问题。二十七节到最后就是上帝对他们的责备，他说你把这个烧了以后，我会再写一卷，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再加上神的惩治。三十节可能可以看一下，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大卫的宝座上这个是约雅敬。那约雅敬呢，后来他的儿子有做王，做了三个月就被废了，就换了这个西底家。西底家呢是约雅敬的兄弟，所以约雅敬他自己的后裔再没有人做王了是西底家这边才有这个是上帝说的话是这样子实现 好，那我就圣经这边就讲完了哈，就讲到这里啊。对神的约的持守，在神面前的对神的话的这个认真，对信仰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根基性的啊，在深度上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真正能够信和这个有直接关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哈，犹大人顺从神释放了为奴的本族人，后来为何又反悔？亏了吗？经济利益上亏了吗？所以就反悔了。神的约不重要，我的利益重要。那这种的反悔是在我们和神之间的互动上面我们要特别警醒的。第二，利甲族可以严格遵守祖宗手下的规矩，为何人很难守神的教训？那这个里面付代价，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这个是我们守神的规矩、守神的话的、守神的教训的，我们要对付的问题。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肯付代价，我们很难守神的教训。所以这个是这个点在这里。第三，利甲族似乎仅仅守了祖宗的规矩，为何因此得到神的奖赏？那守神的规矩的利甲族呢，他们是这种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当神的话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在这种生命状态的时候他们会守的，没有这种生命状态给了神的话他也不会守，所以神赐福他们。那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回应。第四，先知得到神的指示写信警告犹大王，为何得到众首领的保护？首领和犹大王不一样，他们是一个族群的带领者，他们没有在国家的里面有既得利益，那王是有既得利益的，所以他为了保护他的既得利益，那他就不惧怕神，这个是常出现的问题。第五，神已经定义要刑罚犹大，为何还叫先知写信去警告他们？那这个警告刚才讲到里面没有像巴利叙西的那个警告对他们有意义的，但总体的是败坏的，然后再警告以后的时代啊，这样子神的圣经的这个含义在这里。第六，犹大王和众臣仆不畏惧神的警告，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威严吗？他知道的，但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嘛，为了得到自己的好处嘛，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嘛，那就不怕了啊。所以这个是人的困境啊，大的困境。好，后面的这个应用题，人会因为害怕神的惩治而顺服啊，会的。那后面呢，人会因为保护自己的什么而悖逆？保护自己的私利嘛，听到神的话会害怕，但一想到自己的私利，那还是保自己重要。这是我们经常出现的两个彼此交战的这两个点。第二，守人的规矩限制行为容易啊，守人的规矩限制行为啊，我这个 wording， 守神的人的规矩限制行为，外表的行为比较容易啊，去一个地方守一个规矩比较容易，守神的规矩限制是什么？是限制内心的，不容易。守神的道不是限制我们外表的行为，那个不是核心，是限制我们的内心。我们心在神面前是顺服的，心在神面前是降服的，这个是不容易的。守神的规矩不是让我们在外表成为一套的规范，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全然的降服在他面前，这是神要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个行为是新的一个印证，一个见证，那个不是重点啊。所以这个是重点在这里。第三，肯守规矩的人会有顺服神的可能，不守规矩的人难有顺服神的可能，这个点是有的。你看见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 wired， 是非常一个很野蛮的一个人，这个很粗犷的一个人，玩世不恭的一个人，那种很到各个地方都好像很那个很厉害的人，那样的人什么规矩都不想守的，这个那种的人，你想让他守神的规矩有相当的难度。 有相当的难度。所以这个是两方面是有联系，并不是没有联系的。所以限制自己很重要的啊，自从我信主以后，我到神面前我就学习限制自己，包括所有的，我来到教会我怎么去教会，包括我到教会以后我的言行啊，我怎么样的这个衣着各方面，我都开始竭力要限制自己，这是一种的学习。这个限制不是外表行为的这个假装，是把自己的心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慢慢的把它更正过来。太过随意的人，实际上在顺服神的面前是有困难的，这个是有困难的。所以这个敬虔和那个，那和那个假冒不一样的哈，那个不是假冒，假冒就不好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去思考。好，第四，只想当下得失的人难顺服神。当下的得失啊，回想历史教训的人会容易顺服神啊。这个是我讲到回想历史教训，回到以前看耶利米的这个书所写的内容啊，能帮助我们能够顺服神。第五，警告将被刑罚的展现神的公义，警告将被刑罚的展现神的挽回。神是想挽回的，神不想挽回，神也就不警告了。警告是想挽回他，这神的恩典。第六，身居高位的人容易信自己，身居高位的人容易不信神的，越在高位越容易信自己。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警醒的啊，这些地方。好，我们就到这里啊，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耶利米书啊所写的每一个教训都是那样的啊，在我们面前啊，好像是写给我们看，也在光照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真实在圣经的里面学到那个教训，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着那个属灵的智慧，能够真正的顺服你，能够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面更加好的、更加坚固的来跟随你。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